泥腿僧张望向二侠侯杰建议，打算想个主意，把苗泽苗大侠给引出来。等说完这主意之后，二侠把脑袋一拨了，一瞪眼，呸！难为你怎么想来的一肚子馊主意，你小子非损寿不可，不是老师咒你，你这个短命鬼。嘿嘿嘿，师傅，那你说怎么办呢？现在咱们正在用人之际，你不用这种招他也不会出来。好吧，就听你的。哎呀，为了杭州泪争这口气，我也宁愿损寿了。真把苗泽给激出来，我还得好好跟他算算账，他耍咱爷们儿。师傅，那我可就这么办了。嗯，你去吧，我在这听你的信儿。哎，泥腿僧张望带了俩人乐乐呵呵离开饭馆。等来到街上干嘛，先找故意铺，到了故意铺之后买套衣裳。这个张望啊，不修篇幅，你要看这个表面上吊儿郎当的，衣服也不整，穿着一件僧袍，系着丝绦，那小脸儿晃茬的，十天八天不洗一回，他就这么个邋遢人。但这个人可不简单，到了后文书大有用场啊。这张望是关东人，就是东北老乡，自幼无父无母，被人呢把他送到庙上去了。离着他们家乡不远，有座大庙叫三教寺。一个小孩到寺里干什么呢？当普通的劳动僧，什么扫地呀、掏灰呀、劈劈柴呀，给那些和尚们干点零杂活什么的。那个庙里啊，就是那么回事儿。表面之上清净禅林，佛门弟子，大慈大悲，其实他们的内幕啊，也相当乱七八糟。分等级的，有身份的和尚欺负没身份的和尚，没身份的和尚欺负再次一等的，是层层压迫。像张望的和尚，那是最底层的了，叫人打过来骂过去，甚至有时候连饱饭都吃不上一顿。张望从小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，因此经风雨见世面，从小的时候就练就他有主意，就有一副钢筋铁骨。可这个三教寺的和尚也爱练武，张望呢没事跟着学，折跟头打把式，简单的拳脚他也会几下。后来随着岁数长大了，张望这腰板也挺实了，大和尚再欺负他，他把脑瓜一拨了，他不干。要那么小子，你想干什么？我不服，不服你想挨揍打吧。这张望就挺身自卫啊，后来把他的师兄甚至把监寺都给揍了。人们说别理他，这小子是个半方，一肚子坏水。哎，就这么的给他送了个绰号叫泥腿僧。这个泥呢，不是说走道上脏粘的腿上那个泥，泥腿。咱们关外有句话，别理他，他是个泥腿。泥腿就是滚刀肉，蒸不熟煮不烂啊，贴上你就没完，这种人惹不起。又不吃软又不吃硬。后来张望离开了三教寺，到中原也想创造创造。路上遇上二侠侯杰，跟二侠侯杰还耍泥腿呢，后来叫二侠侯杰软硬兼施把他给制服了，他心甘情愿拜二侠为师，就这么建立了师徒的关系。侯杰把他领到山东东昌府朝府林，家里头多了这么口人。他跟随二侠多少年了， 那么二侠的能耐有三分之一也传授到张望身上。你看有这些老一辈的人，有名的人在这罩着，显不出张望。要离开这帮人，张望足可以独当一面。你说这个能耐啊，他学的不怎么出奇，但是主意特别多，特别是馊主意，别人想不到的他都能想到。不信您往下听。张望到了故衣铺，买了一套比较好的衣服穿上了，借了脸盆先把这脸洗了洗，然后照着镜子看看，挺绅士，还买了个棍在手中一戳，怎么看怎么变了个人。张望告诉手下的伙计，这伙计都是镖局的带来的，去到功夫社给我雇人去，走走走走。功夫社是干什么的呢？就是那个年轻的小伙子或者是体力矫壮的中老年人在这卖苦力，谁家干什么活了，缺人手了，给了钱就给你干去。等到了功夫社上，张望一看，这有一百来人，你挑了三十个人体力强壮的，我有点活叫你们给干。哎，是是是，东家那干什么？那你甭问，你们手头有家伙没？您指的什么家伙？敲镐的、簪子、锤子有没有？这没有，回家求去。没有借，没家似的不要啊！放心，我绝亏待不了你们。跟我干一天活，给三天的工钱，还带管饭的。哎呦呦，这还真是个美差，大伙也不知道干什么活，一阵张罗，敲镐、簪子、锤子都找来了。坏着包一看，都齐套了，跟我走，排队排队，给我干活去。这帮人也不知道什么事，跟着张望拐弯抹角，一直来到苗大侠的门前。苗泽家的门关的挺结实的，门前冷冷清清，站着站着，这宅子是我新买的啊，我觉着住着有点窝囊，我打算翻盖一下，打算把这墙和这房子都扒了，先在这个围墙着手吧，门楼啊，这个围墙先扒了。这些人有不少是本地人，有个上年纪的，一看我这不苗大侠家吗？我扒着啊，有什么不敢的？这是苗大侠的家。废话，苗泽没钱花，卖给我了，我花5万2白银买的，刚履行完手续，叫你们扒你们就扒，扒出事了我顶着呢。哎，这帮人一听，你干呗，有人顶着怕什么的。一瞅这主穿绸裹缎，气度不凡，说话气儿还挺粗，大概是有势的，扒吧，先扒这门楼。30多人这就下手了，叮叮当当，连拿镐刨，再拿簪子簪子，眨眼之间把这门楼就拆了一半。你说这么一折腾，院里人能不发觉吗？那苗福总管跑出来了，哎哎，你们干什么？住手！你们他妈都哪来的？为什么扒门楼和院墙？啊！这些人都住手了，这不怪我们，是那人家雇来的，他给工钱，是那主叫我们扒的。苗福火旺上撞，一点手换出几个伙计来，直奔泥腿僧张望。到了跟前就问：“我说你哪儿来的？你想到多大胆子？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扒别人家的房子！”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张望把猴眼一瞪，我你说什么？说什么？你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？我告诉你，这宅子属于我了， 我花了5万2白银买下来的，我愿意扒就扒，我愿意烧就烧，你还管得着吗？什么时候卖给你的？前天吧。苗大侠亲自履行的手续，这还错得了吗？那你把手续拿出来我看看。由于着急没带在身边，这个你就甭管了。好小子，不行吧？张王说，爸，听我的。正在僵持不下的时候，有人到里边给送信儿。给谁送信儿？给大判飞行侠苗泽、苗运宇送了信儿了。真叫坏事包张望猜着了，苗泽哪儿也没去，在后院花轿里头眯着。没有说这么大的高人，这是吃饱了撑的，不是，有原因。那苗大侠身份够多高，那也是33路名侠之一呀、啊。杭州立擂的消息他了如指掌，经常派人打探。苗运宇就为了难了，他知道金龙镖局跟飞龙镖局之间发生矛盾，以致发展到今天，在杭州立擂决一雌雄。这个人头的掐手指头一数，这边镇东侠侯二侠跟自己有交情，但是飞龙镖局的那面发禅，特别是北侠秋田秋佩跟自己有交情，净熟人啊。苗泽一琢磨，你看着没，他们两方不定是谁非得来请我不可，你说我向着谁？我向着镇东侠侯二侠，我二哥势必得罪我老哥哥北侠秋田，那么我要帮着北侠，那就势必得罪镇东侠和我老哥哥侯二侠，这可不行啊。因此苗泽思来想去，在20天之前就跟手下人说好了，从打今天开始，我谢绝一切客人，我呀上花轿里待着去，给我支张床，我吃睡都在花轿，不管谁找我就说我拜客去，就说我不在家，一律不见。他告诉苗福说，你呀那个瞎话你随便编，就是我不在家就行。苗叔明白了，要不怎么侯二侠这一来他编瞎话呢？不过这个苗叔这瞎话编的不太溜，心里也没底，被坏事包张望看出毛病来。张望为什么化妆呢？他不化妆怕人认出来。有人跟苗大侠一说，苗大侠以为着二哥侯杰肯定走了，你凭我没在家走了。哎呀，这是谁呀？啊，欺负到我头上，这还了得？不用问，我在江湖上没少得罪人，这是来报复来的，认为着我没在家。老侠可沉不住气了，赶紧出花轿，赶奔到前院，闯到大门前。住手！工人们都不敢干了。坏事包一看，正好是苗大侠，他见过呀，因为跟老师都不错。坏事包心里暗自高兴，行，这点子出对了，总算把大侠给激出来了。正在这时，苗泽、苗运宇一个箭步到了张望近前了。哪里来的狂徒？大叔，您不认得我了？我算什么狂徒？我不是您侄儿泥腿僧张望。你苗大侠仔细看了看，哎呀， 把大腿一拍，指着上当了。张望，你干的好事儿，为什么扒院墙？我说老侠个明鉴呢，不扒院墙你也不出来，这一扒您这不亲自露了面吗？好兔崽子！苗大侠一把把张望前妻的衣服抓住，唰一转身举过头顶，往地上就要摔。张望可吓坏了，大侠手下留情，师傅，师傅，我活不了了。就听胡同口有人说话，贤弟，手下留情，老哥哥恭候多时了。二侠侯杰领着人出来了，苗大侠脸一红，轻轻把张棒放下。二哥，这主意是您出的吧？啊，够馊的。这辈子您秃，下辈子还得秃。二侠过来咣给苗大侠一拳头。我说咱俩谁缺德呀？有这么调理哥哥的吗？是我损的，是你损的。要不出这主意，能把你敲得出来吗？你戏耍哥哥，该当何罪？哎呀，二哥呀，我有一肚子难言之隐的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我说怎么的？是院墙我们急需扒呀？咱俩在这儿说呀，还是请到你们家里去？二哥，请到里边吧。二侠把张望叫过来，过来，不给大叔赔礼吗？张望跪下了，大叔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子能撑船，这主意不是我师父出的，是我出的。为了请您呢，这是不择手段，我罪该万死。难怪啊，你叫坏事包，够坏的了你。嗯，往后多长点真能耐，这招啊，都收敛收敛。
是是是是。
张望一呲牙，站起来躲在旁边。侯二侠把那些工人叫过来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张望怎么讲的？讲了，他们干活一天给三天的工钱，说话得算数。给给，现在就给钱。不过你们先别走，把扒那地方都给修复起来啊。找几个瓦匠啊，按照原样修复，再加倍给你们钱。苗大侠说：“算了吧，这钱我掏，你掏啊？好了，那就算罚你了，你拿吧。”这块修理门楼，咱不必细说。老少英雄进了屋了。苗大侠请着二哥坐下之后，把自个儿的心事讲述一遍，为难呢。二侠侯杰点点头，我兄弟，我也同情你。要换我呢，也许跟你差不多少。本来嘛，你跟我们也有交情，跟北侠有交情。你说你得罪谁？但是兄弟，事情头逼到这儿，你不得不出头啊。那么你说你跟北侠有交情，他为什么不请你？嗯，咱们有交情，为什么我想到你头上？还证明咱的交情比北侠要厚着一层。我兄弟，你要到了杭州内省，你甭伸手，就凭着你的份儿，凭着你的名望，你往那儿一坐，哥哥我们脸上增光，也打腰提气。那么打到势不可解的时候，你拉红毛宝刀给帮帮忙，哪怕你比划两下子，他也起一定的作用啊。兄弟，正格的你就不帮忙吗？哎呀，二哥呀，我实在心里没底呀。要叫我圣北侠秋田，势比登天，我不敢吹那个牛啊。别看我36路天罡刀有两下子，比人家那口陆路剑差得太远了。既然二哥瞧得起我，这么老远来请我，我不能不识抬举，我现在跟你们就走。把丑话说在前头，要对付旁人，不是你兄弟吹，我是竭尽全力，有取胜的把握。唯独北侠，我可甘拜下风啊！别说到那时候我伸手我败了，你们再埋怨我。哎呀，别往下说了，你这人可好，学的是玲珑剔透啊！
谁能怪你呢？你只要出出头，我就感恩不尽了。啊，收拾东西，取我的刀来。
就这样，大盼飞行侠苗泽夹着红毛宝刀跟二侠赶奔杭州。这请出来一个了，内路人马请南侠怎么样？
哎，出点差头也不大。
那一路人那人多，兵强马壮，东侠领队，铁扇仙、风流侠张思美陪着，佟林、雍亲王胤禛带着各位小弟兄，老少十三个人，十三匹快马赶奔扬州。到了玉鼎九龙观，下了马，伙计们都拎着礼物过来一叩门。
事情也不巧，
小道童说话了，说我师父啊，被朋友约出去，恐怕不到晚上不能回来。东侠就问到哪儿去了，
去逛御花园去了，离这不远有个御花园新开的，那里边卖茶卖饭，另外还有棋，我老是爱下棋，跟几个棋友走的。
镇东侠跟佟林大伙一商议，咱们这么多人进人家庙里算怎么回事？既然是有那么好去处，咱直接赶奔御花园得了呗，到那儿见着不更好吗？有卖吃喝的，就是开两桌，在席面上把话一讲清楚，一举两得。就这样，东侠跟小老道辞别，起身问路。有人用手指点方向，御花园呐、啊，顺这趟街往前走二里地，一拐弯就看见了。他们起身赶奔御花园。这御花园是什么年代修的？物品可好？那是扬州一景啊！凡是到扬州来的，没有不到这儿参观的。卖门票，门票还挺贵，对这些人来说无所谓。买了门票进了御花园，雍亲王放眼一看，我嚯，
这地方真不错呀，
奇花异草，香味扑鼻，
干干净净的。
特别是那南省的城市，因为气候湿润，经常下雨，尘土绝对少，潮乎乎的，显得那么清晰干净。往两旁一看，花圃树木，哎呀，真是天上人间呐、啊！大家顺着甬路往前走，前头不远有一座拱门，拱门上有块横匾，写的“曲井通幽”。在这儿穿过去，再往前走，有一片大荷花池。这池子是月牙形的，上头有一座木板桥，过了木板桥，在水上有一座大茶楼。看这茶楼的名字叫酒香居，离那么远，那茶叶的香味儿都闻着了。雍亲王看了看，吧嗒吧嗒嘴儿，我说老侠客，还说呢，你们渴不渴？咱们到这歇歇腿，顺便打听打听道长是不是在这儿。
好啊好啊。
过了木板桥，进了茶馆了。
这大茶馆
太漂亮，太绅士，都是硬木雕刻的方八仙，上了雪白的白台木，四面都是椅子。再往墙壁上观看，整整齐齐都是挑山对联、名人字画。上这喝水，没钱你别来，要一壶茶水最少的开价是一两银子。尽管这么贵，众人到里边一看是高朋满座。镇东侠不为喝水，为了访南侠呀。心中暗想，
司马空是否在这茶馆？但愿及早相见。